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在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愿意说我奉献所有，因为你将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主啊，所以我们应该为你而活，主啊，但是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主啊，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想清楚，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今天思想你自己话语的这段时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超过人的软弱，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这样子仰望等候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今天的题目，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作者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主题，基本上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章都在这个主题的里面。那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我已经开始讲这个主题但是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第三个警告跟劝勉这个插段上面相信弟兄姐妹们都还记得不要放弃你的救恩，是希伯来书里面最严肃的一个警告。那上次我讲到耶稣做大祭司跟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两者都是能够体谅人的软弱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曾经经历许多的试探跟痛苦是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他一定是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那还有呢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大祭司这个非常荣耀的职分不管是在旧约的时代或者是在主耶稣的身上，都不是人自取的乃是神所指派的。所以作者就引用诗篇第110篇第四节来做他的立论根据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诗篇第110篇正好我们主日学的诗篇上个主日就讲到两个主日以前就讲到110篇。那这一首诗篇呢是弥赛亚的预言诗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说出了弥赛亚的身份他是兼君王跟祭司的身份，而且呢神曾经启示立耶稣基督做永远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照着立位的等次。那上一次呢在大祭司这个主题上面我就是停在这个地方。那事实上呢耶稣跟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们相似的地方呢也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作者接着继续要讲的是两者中间的相异之处事实上呢他要强调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职分跟功效远远超过了亚伦后裔体系的这个大祭司。基督的超越是作者一直从一开始就想要灌输给他收信者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这一点作者讲到基督超越天使因为天使只是神的仆役将来的世界呢神没有交给天使掌管，可是却交给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来掌管第二章第九节耶稣超越摩西摩西仍然在神的家里尽忠，可是呢耶稣以儿子的身份来治理神的家就比摩西更加的尊贵第三章第六节耶稣也超越先知我们讲到先知传递神谕的时候是会受到肉体的限制，那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言行都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道，所以他超越了先知，这是第一章第一节。那现在作者要讲到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呢，超越旧约时代的大祭司。那作者一直在强调基督的超越，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他的收信者明白，他们从基督所领受到的救恩是非常的浩大的，你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这是第二章第三节。那今天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基督超越了古时的大先知。那当然我们思想的时候呢，也会想到这个跟我们活在第21世纪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那根据以色列的律法，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那只有亚伦的后裔呢可以当大祭司。可是耶稣是属于犹大的支派，所以他是按着一个不同的等次。那麦基洗德这个人是充满神秘性的一个人物，在旧约里面一共只出现过两次，在创世纪的第14章，还有在我们刚刚念的诗篇的110篇。4000多年以前，在中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战争，就是住在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在那个地方呢有四个国王，就是士拿、拉沙、以兰还有葛印，这个四个地方的王，他们带领了大军到了死海的南端，要跟巴勒斯坦的地方的五个王，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和比拉，比拉就是索尔，这个五个地方的王来征战。那因为12年以来，这五个王呢一直是向以兰王基大老马进贡的，可是到了第13年他们就不肯进贡了，所以以兰王就联合了三个盟邦，就大兴问罪之师。那五王所率领的这些乌合之众当然不是四王的对手，结果在岩谷一战大败而走，所以这四个王呢就掳掠了五个城市的财宝跟人口，就班师回朝。那他们的战俘中间就包括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一家，那时候呢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都住在索多玛。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亚伯兰，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住在曼利的橡树那个地方，所以他听到了，他就率领了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一共318个人，就起来追赶这个四个王的军队，那一直追赶到但，我们知道但是在迦南地的北边，所以他们从沿海的南边开始追，所以是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所以他就在夜间的时候趁这些大军喝酒庆贺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呢，就突然的攻击他们，结果就大大的杀败了敌人然后又追赶他们一直到大马色的附近把被掳去的一切财宝都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还有他的财物以及一切的妇女人民也都抢夺回来。那亚伯兰得胜回来的时候，这个索多玛王就出来在沙威谷这个地方迎接他。圣经上说沙威谷呢就是王谷，在今天耶路撒冷的城外。那这时候这个麦基洗德就出现了，说圣经上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这个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的祝福。那亚伯兰非常的欢喜所以他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就奉献给麦基洗德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4章里面。 哦，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像这样子，这个麦基洗德就很突然的就出现在圣经里面啊。那他的名字哈，麦基洗德这四个字啊，意思就是我的王是公义的啊，让我们想到哈，他是一个公义的王。那他又是撒冷王啊，撒冷 Shalom 哈，翻出来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集公义跟平安于一身。然后呢，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啊，所以呢，麦基洗德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啊，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第七章第三节，啊，这里我们要稍微的留意一下，那个作者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些事情上，麦基洗德跟耶稣很像。哦，其实是完全不像的，对不对？耶稣有详细的家谱，啊，那个作者说麦基洗德没有家谱，啊，耶稣的出生跟他的死都非常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啊，所以作者的意思是说，麦基洗德并没有家谱来证明啊他有祭司的资格，那圣经里面呢也没有提到他出生跟他死亡的记录。也没有记载谁接续了他做祭司的职位，所以 in a sense 他是长远做祭司的，那这一点呢跟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的特性是很相似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麦基洗德超越这个利位，那这是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他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亚伯拉罕呢向他奉献了十分之一，啊，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个是伯不倒的礼，第七章第七节。所以麦基洗德的位份呢高过亚伯拉罕，啊，因为他给亚伯拉罕祝福，那更何况是利位，啊，利位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啊，当时呢他根本就还不存在啊，圣经上说哈，当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这个利未是在他的腹中哈，也向麦基洗德奉献了十分之一。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敬拜结束了，明勋不会请长老们上来为大家祝福，对不对？有没有留意到啊？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么一句话，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个是伯不倒的真理。可是我们相信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的位份比另外一个人的高，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所相信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请长老上来给大家祝福。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所以他就超越了这个旧约的大祭司，他们是照着利位的等次做祭司了，所以这就解释了这个超越，可是说了半天好像都是很沉闷的这个解经，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是有点关系，我觉得那个关系呢是在祝福这两个字上面。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那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也给我们很美好的祝福，你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最明显的是什么？给你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最近在周五查经的内容，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最明显的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但这个样子，哀动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连续人的、清新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人都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亚伯拉罕得胜的时候呢，就蒙受麦基洗德的祝福。那我们得胜的时候呢，也蒙主耶稣的祝福，成为神国的子民。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胜过了那与生俱来的老个性，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天国子民的个性啊？这些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使人和睦等等，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都不是原本天然个性里面的啊那些个性，原来都是没有的啊，乃是我们得救以后成为新造的人啊，我们胜过我们的肉体啊，才得到这样的个性。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个主耶稣为我们的祝福啊，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很珍惜这个麦基洗德给他的祝福一样。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啊，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都在为百姓献祭。我很感谢神哈，刚刚明勋祷告就提到这一点。这个每年都献祭物，每一天都献祭物，7章27节，为什么呢？啊，因为百姓时常犯罪啊，而且呢，持续不断的犯罪。所以献祭的事呢，就只好继续不断的下去，停不下来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因此就得到一个结论啊，过去祭司们所献的祭物是不能除罪的啊，他们只能让人想起自己的罪来啊。这是10章3节到4节。可是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就完全不一样啊，在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说啊，神啊。我们看这节经文，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10章5节到7节。那这段经文事实上是引自诗篇的第40篇第6节到第8节，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在诗篇40篇中是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是有一点的出入。就学者们发现，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引用的是74译本的希腊文诗篇，那跟希伯来文的诗篇是不太一样的。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看出来，这个作者看出来这几句话啊，其实是耶稣向父神所说的话。那主耶稣呢，他非常明白父神的心意啊，他知道父所要的不是燔祭跟赎罪祭，那个只是将来之事的预表。父所要的是完成一个对人类整体的救赎计划，所以呢，神就为耶稣预备了身体，就借着童女玛利亚的圣灵感孕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呢，神又开通了他的耳朵，使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主耶稣顺服了父神的旨意，将身体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代替我们负了罪的工匠，就这样子，一次的献祭就永远完成了赎罪的事情，因为呢，这一次的献祭就是神的永远救赎计划，所以就这样子完成了。一次的献祭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主耶稣的救赎呢，是一次完成的，是不会再重复了。所以呢，作者就强调，我们得救以后，如果离弃真道，如果故意的不断的去犯罪，那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因为献祭是一次完成的，10章26节。所以我们的得救呢，也是一次发生的，所以这点希望弟兄姐妹们记在心里，我们不要常常去想，我得救了没有，今天我觉得我得救了，明天我又觉得我没有得救。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发生的。在今年的南湾培灵会里面，这个讲员王守仁牧师他提到一点，他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以弗所书的4章，这两个动作都是一次发生的，不会再重复了，就是这么一次发生的。可是信徒要不断的更新，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他讲的这句话， 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提醒，我们得救就是一次，我们得救了就得救了，可是我们得救不会在一夜改变，从一个很坏的人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不会的，我们圣徒要继续不断的更新。在第九章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仔细的描绘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会幕啊，就是圣所、至圣所还有里面的摆设啊。在平常的日子呢，祭司们会在圣所，也就是第一层的帐幕，会在那个地方侍奉。那唯有每一年的赎罪日啊，大祭司会带着祭牲的血会进入至圣所，就是第二层幔、第二层帐幕，为百姓来赎罪。所以作者就指出来，他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呢，进入圣所的道路还未显明。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祭司们侍奉的时代，没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至圣所。那我们都知道在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在约柜的上面呢就是神的施恩座，那施恩座就是代表了神的临在。那人既然进不了至圣所呢，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人跟神的中间呢就隔着一层幔子。所以当罪使人良心不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只好牵一只公羊，或者是牵一只公牛来请祭司来为我们献上。几年以前有一位这个教会的新朋友，他第一次到教会来，那聚完会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教会，可是对不起，我不能够加入你们的教会，因为你们教会呢没有一位神父我可以去告解。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为什么需要向神父告解呢？我说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们需要认罪的时候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希伯来书四章第六节。可是因为他的宗教背景，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他犯的罪呢一定要一个神父去告解，就好像旧约时代呢，我犯的罪一定要牵只公羊到祭司那里去一样。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四节，使徒保罗在论到这个新约执事的荣光，他在论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但他们就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心地刚硬，一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有一个手帕，有一个帕子还没有揭去，那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所以保罗所说的帕子，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蒙在脸上的那个帕子，因为他的脸上有神的荣光，摩西常常跟神面对面，所以他的脸上有神的荣光，以色列民就不敢看他，所以他只好蒙一个帕子。这就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的光景，跟神中间呢总是有一个间隔在那里，在赎罪的事情上面他们是隔走一层幔子，进不到至圣所，在领受神话语的方面呢他们又隔走一层帕子。可是圣经说耶稣借着他的身体就把这个幔子，就把这个帕子就全部除掉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第十章第二十节。因为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可以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耶稣的献祭是大有功效的，跟旧约时代祭司们屡次所献的祭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里应该很清楚的，一次的献祭是超越了多次的献祭，一个是有功效，另外一个是没有功效，一个 可以领人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瞻仰神的荣美，那另一个呢却做不到，仍然是隔着一个幔子跟一个帕子。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明白的一个信息。刚才我说到这个耶稣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祭，但是呢，这个至圣所并不是在地上帐幕里面的至圣所，乃是天上真帐幕里面的圣所。那在天上呢，就没有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分了，因为那个幔子已经不见了。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地上的帐幕呢，只是天上帐幕的一个模型。地上的供奉呢，只是天上侍奉的一个影像。所以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警戒摩西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真的，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会发现，会幕还有会幕里面所陈设的所有的家具，他们的尺寸、他们的材料、他们的结构、他们的方位等等，都规定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因为呢，这个帐幕呢是天上真帐幕的一个模型，所以神要摩西做的非常的精准。我有一位这个建筑师的好朋友。那我曾经在他洛杉矶的家里面，我看到他所设计的一栋大楼的这个模型，他是用宝丽龙的那个板子做成的，做得非常的仔细，做得非常的精巧。那后来我们在上海就看到了那栋大楼，那我一看到就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个大楼的外观就是跟他的模型做的模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真帐幕，我们一定也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的样子就像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读到的那个会幕的样子，只是这个实体呢，它的荣耀一定是胜过这个模型的千万倍，这两者呢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主耶稣在真帐幕中做执事，这个执事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 deacon 这个执事，是 minister， 他在帐幕中做执事。那他还有哪些的工作呢？因为我们知道献祭的事情已经一次完成了，对，他就不再献祭了，就停止了。那可是呢，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根据希伯来书的启示，他还有两件重要的工作。那一件是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圣徒祈求，那第二件的工作呢，就是他治理神的家。我一直相信我们一直到今天能够守住所信的道，我们能够不失脚，那跟主耶稣为我们的祈求有很大的关系。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这位的大祭司是怎么样为我们祷告的，怎么样为我们祈求的。他说，父啊，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当我们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我们会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自守，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愿意让这个爱我们的这个人，为我们祷告的那个人，不愿意让他操心或是让他失望。 所以但愿我们对主耶稣也会有同样的一个反应。基督从天上的圣所治理神的家，就是教会。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教会所有的事工呢，都应该连于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都应该靠他联络的合适。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那我相信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心意跟他的计划，他治理每一个教会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长老们的职责就是要去寻求他对我们的心意跟对我们的计划，然后呢领到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往那个方向去走。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体会寻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要自己要非常的贴近神，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所以盼望今天我们思想这个神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不要忘了，常常为长老们，为同工们祷告。这新约跟旧约这两个名词，从第七章到第十章的经文里面出现非常的多次。事实上作者每论到这个基督超越的每一个层面，刚刚我们已经看了四个层面，已经看了三个层面，现在我们看第四个层面，作者提在每一个层面里面，他都会提到说他因此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呢，这个新约超越了旧约，这个是完全无可置疑的。旧约的献祭，旧约献祭的条例不能够除罪，所以呢就废掉了，七章第十八节。饮食跟诸般洗涤的规矩不能够使人良心得到洁净。那律法跟诫命呢，也是人守不住的，是没有能力去遵行的，所以这些呢都没有功效，这些都到命定要振兴的时候为止。第九章第十节，振兴的时候，英文的圣经翻译作新次序来临的时候。新约是主耶稣流血与我们所立的，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呢，他拿起杯来说，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可是先知耶利米早就预言说神要跟他的百姓另立新约。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来让我们明白新约超越旧约的主要原因。我们看看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新约是三一的真神共同完整的，首先是圣父立定了旨意，要另立新约。所以我们看那个黄色的字，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然后呢是圣子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红字。那最后呢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从心里去明白神的话，认识真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绿色的字。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共同的一个工作。那赦罪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英文叫 starting from a clean slate， 对吧？一个新的开始，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圣灵的内住呢，使我们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因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能够不违背律法跟诫命。 那还有一点，第九章二十八节说，基督将来还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所以主再来的应许，使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呢是有功效，是行得通，也是带着盼望，所以它就超越了旧约。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从此以后，既然新约超越旧约的话，那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再重视旧约的圣经，那个是绝对错误的。记得我以前上这个系统神学的课程的时候，这老师就教导我们说，这个圣经的形成，圣经是怎么形成的呢？它的形成不是机械性的一个组装起来的，好像我们组装一个脚踏车一样，把各种的 parts 放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脚踏车，而是像一棵树一样的长成的。旧约是新约的根，那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面，所以我们要重视整本的圣经，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所以讲完基督的超越以后呢，作者有一段很美的一段勉励，就是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那我觉得这段勉励完全的适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诚然，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是有福的，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有一位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包括我们的教会在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的恩典呢？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非常的好，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就用这几句话来彼此勉励。那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请明勋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心来一同领受圣餐。